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列王记组织学，今天是第三课。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先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中国的春节，感谢主保守我们。我们在一个加拿大这边的平安，我们为中国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同胞来祷告，求主施恩怜悯那片土地上的人民。能够早点的能够得到平静，得到医治，我们感谢主。今天那主日学，求主全程来看顾，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然后我们所学的、所讲的，都是出于你的恩典的带领。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是大年的初一，我们在这个中国的春节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是第三课，我们第二课呢是讲到了这个。亚多尼亚，他这个第二课就是第一章，他这个自尊自大，然后称王，最终呢，这个在神的旨意之下，神使用先知拿单，挽救了这个危机，然后呢，这个所罗门顺利的继位。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第二章，第二章的中心的内容就是大卫临终的托付，他对所罗门的这些叮嘱，并且呢托付所罗门他的一些未了的心愿，让所罗门替他来成全。好，第一部分呢就是一到四节，大卫嘱咐所罗门要遵行主的诫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第一节，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吩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你当刚强做大丈夫。看到这个旧约的人们都知道世人必走的路是什么路，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么大卫他在临终时候呢，他跟所罗门说我要走世人必走的路，这个后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感叹人生的苦短无奈，还是有些不舍？那我们从他这些话语当中，我们能够读到他的这些感慨。那在约书亚记23-14节，我们一看到约书亚在他离世之前呢，也是这样的说的，他说，看哪，我今日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你们要一心一意知道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应许要赐给你们的一切福气，没有一件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约书亚和大卫他们在临终之时呢，都看到了人最终要走这条路，同时他们也看到了神在他们自己身上和在以色列民身上的恩典和带领。所以大卫他是感慨人生的这些无奈，但是呢，同时他是有信心，他并没有太多世人的那种无奈和悲观，而是他真正的看到了神在他身上和在以色列民族身上的美好的旨意和应许。所以大卫在他临终时呢，他交代他儿子所罗门，就是要遵行神的一切的诫命。我们看这里边说第三节，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你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耶和华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好让你无论做什么，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关于我的话。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凭信实行在我面前，就不断有人坐在以色列的王位。大卫他知道神跟他的应许和对他的这些承诺，但是呢他很清楚是有一个条件的，所以这里边有一个若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怎么样。神的应许要求他的百姓要按照他的旨意遵行他的诫命法度律例典章，所以这个是极为重要的。从亚伯拉罕开始，一代一代的神的选民都是这样同样的一个要求。 申命记里边呢，摩西曾经苦口婆心的劝他们，摩西他说，我呼天唤地的恳求你们一定要遵行神的话，这是关乎生命的。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非常宝贵，在申命记的申命记32章46节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这是他们的生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乎他们永恒的生命，不只是肉身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日子得以长久，当然也有地上的祝福。大卫跟所罗门所交付的叮嘱的，就是要遵行耶和华的命令，谨守他一切的法度。那这是至关重要的，大卫首先把这个交代清楚。那么我们看，如果大卫对所罗门的叮嘱到这里为止呢，有可能会比后边的结果更好，就是他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托付几件个人的事情。那后面这几件事情呢，我们就看到大卫作为一个人来说，他的软弱或者说他的一些有限的地方，是他属灵生命当中属血气的东西。第一件事呢，就是托付关于约押，他让这个所罗门要想办法杀掉约押。约押可以说是大卫心中一个永远的一个痛。第五节，你也知道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向我所做的事，他对付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伊帖的儿子亚玛撒，杀了他们。他在太平之时如同战争一样流着二人的血，把这战争的血染了他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去做，不让他白发安然下阴间。大卫告诉所罗门，你要用你的智慧帮助我了却我的这个心里边这个一直放不下的这个负担，就是这个约押。约押可以说在整个大卫的一生，从开始流亡征战最后做王，一直到他临死之前，可以说几十年的时间，约押都跟他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他的一个战友。那同时呢，在他心里面也视他为一个敌人。那么约押为什么不喜欢大卫为什么不喜欢约押？其实他们之间是一个亲戚的关系，弟兄姊妹可能对他们的关系不是很熟悉。在历代志上的二章十六节，他们的姐妹是希路亚和亚比该，他们就是大卫和他的弟兄们，他们有两个姐姐，有两个姐妹。这个到底是这个希路亚在什么位置，是在排第几也不知道。总之他们家里边有两个姊妹，一个是希路亚，一个是亚比该。这个希路亚呢，就是约押、亚比筛和亚撒黑的母亲，她生了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都是很厉害的。那另外一个呢，他们另外一个姐妹叫亚比该，亚比该生的就是亚玛撒，就是被约押所杀的那个曾经大卫想让他做元帅的这个亚玛撒。所以这里边关系很复杂的，也就是说大卫是约押和亚玛撒的舅舅，他们有这样一个其实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那约押他是非常有能力的，可以说在大卫整个的这个他从开始征战都立下了很多的功劳。当初他是第一个占领耶路撒冷的，是因为他的这个战功才得到了这个元帅的职位，不是跟因为他是大卫的外甥，是凭着自己的实力。约押呢是有他自己本身他是有一定的这个能力的，他也是一个勇士可以说。另外呢，他也是有勇有谋，他也是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 在这方面呢，他的指挥，他的这个领导力远远高过他的两个弟弟。那他的第二个弟弟呢，亚比沙，叫亚比筛，有很强的战斗力，但是呢缺乏领导力。那他这个他们家的老三亚撒黑很早就死掉了，他就是被这个亚尼尔给杀死了。那这个约押他的领导力，我们从这个从剿灭示巴这件事情能够体验出来。当时大卫本来已经任命亚比筛当首领，但是呢后边看到的结果呢，还是最后靠着约押他的这个魄力和这个果断的指挥解决了这个危机。所以说通过这件事情呢，大卫也看到约押他的地位不可动摇，那他就无可奈何了。本来他是好几次大卫想换掉约押，但是最终都是失败。那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的下的20章第2节，那个时候呢就是刚刚平定了亚沙龙的这个叛乱，但是呢很不稳定，可以说民心军心都不稳定。当时呢又有一个这个叫示巴的一个匪类，他呢纠结了很多人，然后呢很多以色列人呢就跟着他跑掉了。我们看这里边说以色列人呢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在第二节这里边说，但犹大人呢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跟随他们的王，就跟随大卫。这时候呢大卫对亚玛撒说，你要在30日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你也回到这里来。他这个时候亚玛撒是归降了，归降大卫了。大卫就告诉他，你要把犹大人全部招聚到我这里来。但是这个后边讲到亚玛撒呢，他是办事这段时间的这个事情上没有办好，他是延误了。那这时候延误非常可怕的，有可能就失去一个战机。这时候第六节，大卫就对亚比筛说了，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我们比亚沙龙更甚，所以这时候很危险，这个示巴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所以大卫呢就让亚比筛，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让他能够真正落脚，能够得到喘息的机会呢，将来是一个极大的后患。所以大卫看到这个危险，就让亚比筛，你赶紧去带领人去追击，务必把他剿灭。所以这时候大卫是让亚比筛做这个首领的。那接下来就是发生了这个约押看到了回来的这个亚玛撒，他回来了，在路上，然后呢这个约押就用诡计就把他杀了。我们看这里边说的第9节，约押左手拾起刀来对亚玛撒说，我兄弟啊你好啊，就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然后呢要与他亲嘴，然后呢就用这个假的一个打招呼，因为他们是其实他表兄弟是吧，他们应该是彼此都很熟悉的，也没有防范他。那他就趁机呢就在下边捅他一刀，然后呢他的肠子都流出来滚在路边，非常的凄惨。那后边呢就讲到了这个他们追到一个城，示巴逃到这个城里，第16节20章的，有一个聪明的妇人从城上呼叫说，听啊听啊，听约押进前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他也知道是谁说了算，是谁在指挥，所以呢他就要约押，让约押进前来说话。那约押这时候呢就跟他讲，我们就要一个人，就要这个示巴。所以这个妇人也是很厉害的，说服众人把这个示巴给杀了。所以我们看整个这个过程啊，还是看到这个约押他的能力和他的果断指挥上各方面都远远高于他的弟弟。他的弟弟是有勇力，但是呢在这个领导在谋划上跟他差得不少。所以呢回来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约押他的能力和他的影响力，那大卫也没有办法。我们看约押这一生，他的一生呢非常的复杂，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人物。他的个性呢非常的自私残忍，当然呢他个人他也有他的过人之处，他的见解的独到和他敢于说话， 他很这个就是在关键时刻有几次都敢于当面就指证大卫出他的不对。那在历代志上的21章1节，这时候呢就是讲到了大卫数点以色列的军队，那这时候呢只有一个人出来反对，就是约押。3节，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都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我们看约押他看到了这件事情不合神心意，而且呢当面就跟大卫提出来这件事情。接着4节说，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那约押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顺服，他还是按照大卫的吩咐去做。但是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约押他就是敢于讲话，他的这个地方呢也是让大卫心里面不舒服的，就觉得我是一个王，我命令你做什么事你还这么多的意见。另外还有一次呢，就是让这个大卫心里边可能是更不舒服的事情，就是约押没有听大卫的话，然后呢把这个亚沙龙给杀了。在出发之前，大卫再三的叮嘱约押和其他几个将军一定要可怜他们的儿子亚沙龙。但是呢后来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亚沙龙在没有任何抗击能力的情况下，这个约押还是把他杀死。那回来以后呢，大卫就哭泣，这时候又陷入了一场另外一个危机，就是他的百姓可能离他而去。我们看一下这段记录，在撒母耳记下的19章4节，王蒙着脸大声哭嚎，我儿亚沙龙，我儿亚沙龙啊。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比从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遇的更甚。那我们看约押这里面非常的不客气的指出来大卫他的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大家为你去打仗，当然这里边约押有他的错是吧，他没有听大卫的话。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已经是这个结果了，大卫应该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要以这些士兵的感觉考虑他们的感觉，因为他们打了胜仗，现在呢反而他们好像他们做错了犯罪了一样的，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因为他们的王在哭。所以后来呢这时候大卫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8节说，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这时候呢他就通过这件事情让百姓看到了大卫王对他们的这种认可，那大家呢也就回心转意了。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约押所做的事情，他和大卫之间这种冲突这种张力，大卫呢是可以说对他又爱又恨，也就是又无可奈何。所以大卫呢就感叹，他觉得他作为一国之王，但是对约呢好像没有控制力。在撒母耳记下的3章39节，他说，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希鲁雅的两个儿子这些人比我强硬，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所行的恶报应他。那他看到了约押所行的恶，他心里边呢知道，但是呢他也无能为力，所以呢只能是这里边的其实他是一个咒诅，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那这些事情都是一点一点积累，两个人本来是非常亲密的舅舅和外甥的关系，又是一个王和元帅这种关系，但是呢 他们其实他们的内心之间是有很大的这种猜忌和这个敌对的。那我们说这个刚才前面讲到了大卫告诉他儿子所罗门，约押杀了两个可以做元帅的人，但是呢大卫说他们是向我所做的事。大卫知道杀那两个人实际上背后是针对他的，因为是他大卫要立这两个人做元帅接替约押，所以呢这个等于是你想立谁做元帅接替我，我就把谁杀掉。我们看呢这个约押可以说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他就是谁挡我的路我就杀谁，他也不管背后是谁做的决定，就是大卫他不管，他就是自己利益高于一切这样一个人。那我们可以多一些就是看一下这两个人，大卫准备立做元帅接替约押这两个人，其实我们看这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是降将，或者说是这个原来的敌人后来归降的。首先这个亚尼尔呢是谁呢，他以前是扫罗的元帅，这个亚尼尔和扫罗也是一个他们是亲属关系，是一个堂兄弟的关系。那后来扫罗和他儿子一同战死，那这个整个的扫罗王的这个国度呢就衰败，那这个当时的这个王亚尼尔呢是可以说在当时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边是一个他的地位可以说就像我们中国曾经有过叫摄政王，就是其实他虽然不是王，但是他的权力呢甚至比王还大，就是一个独断专权的一个地位。因为那时候这个扫罗王的儿子比较弱，所以呢这个亚尼尔在当时呢非常的这个大权独揽，而且呢后来呢他竟然和扫罗的王妃发生淫乱的关系。那这个事情呢受到扫罗的儿子当时的王伊施波设的责备，他受到责备以后呢他没有感觉这个惭愧悔改，没有，他反而呢生气，当时就这个怒骂这个伊施波设，然后呢他就而且威胁他说我要离开你，我要这个归降大卫。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应该是也是有所了解，所以呢就当中就他们两个之间就达成一个同盟的关系，大卫就说那你归降我，我让你做元帅。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约押知道以后，约押打仗回来也是用一种不人道的办法，或者说用我们来说就不讲武德，约押杀这两个人呢，那两个人也都不是吃素的，都也很厉害的，但是呢约押都是用一种欺骗的手段，就是一种等于是猝不及防的一种，按我们来讲就不讲武德的一个办法，就是没有说好要打仗，对方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偷袭，这两个人都是这样杀死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大卫他是想让这个亚尼尔做元帅，其实有一个政治考量，就是说你是对方的元帅，我拉拢你过来，我应许你做元帅，然后呢就等于是通过这种方式，一种结盟的方式呢，就尽快的把这个以色列国归到他自己的麾下，实际上这有一个政治的考量的。那另外一个这个亚玛撒其实也是同样的，亚玛撒呢在归降他之前是亚沙龙的元帅，也就是说最早这个亚玛撒他也是这个大卫的外甥，但是呢他跟随亚沙龙叛乱了，那后来亚沙龙被杀以后他又归降了，他又投靠了大卫，所以呢大卫也利用他的影响力，把那些就是还没有特别投靠大卫的那些犹大人呢都归降过来，收买这些人的人心，所以呢他也是一个政治的考量，想立这个亚玛撒接替约押做元帅。大卫的考虑就是约押他也看不上，他心里边一直对约押有一种这种心里边这种厌恶，所以呢借着这个机会可以说一举两得，又收买了亚玛撒，同时呢要把这个约押的这个元帅夺过来。但是我们看到两次大卫的这个他的想法或者他的计划都落空了，就是因为这个约押 他的这个手段，也可以说他的这种残忍，用这种手法两次把这个要接替他的这个人选呢都杀死。我们看到这些，都看到人的这种罪，约押是他这种残忍自私的罪，那大卫呢，我们不能说大卫做的全对，从我的旁边的我来从经文里边观察，其实大卫在这个做王以后，我们看到他和神的关系依靠神方面和以前差得很多，那时候他到处流亡的时候呢，他是紧紧的依靠神的，凡事求告神祷告，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些所谓在这种政治交易这种纷争还是选择谁做元帅啊，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圣经当中好像他没有祷告，没有求告神，全是用一种人的聪明人的智慧想办法来筹划，所以说我们看到他这些做法，不是从我的观察来说，我认为不是很好。比如说这个亚尼尔这个人，我们看到他的人品并不是很好的，是吧？他对扫罗的家没有忠心，而且他这个大权独揽，而且做那些事情，说句实话，我是觉得不太好的。但是呢，大卫没有看这些，大卫看到就是我的政权，只要能够稳固，只要他愿意归降我，我不看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所以这些呢，是不是是神的心意呢？那我们不知道。那总之我们看到大卫的他的这个属灵生命，他的灵性实际上在作王以后和之前比是下滑的，这些从他的这些行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背景，就是大卫要让这个他的儿子把这个约押要杀死，就是要解他的这种心头的积压几十年的这种痛，要替他来把这个事情解决。那他呢，我们看到几十年他自己解决不了，他没有办法解决，一是约押他自己的这种影响力，还有他的弟弟的辅佐，他也自己知道，大卫知道他的这个影响力之大，如果轻易的呢就想用强硬的办法，不管是这个判罪还是这个把他的元帅拿掉，甚至都会引起相当大的动荡，所以呢这个大卫一直他不敢做这个动作，所以一直到他将近离世的时候呢，他才把这个心愿让所罗门去来完成。那么我们公正来说，约押他杀这个两个人是他是犯罪的，就像大卫说的，他是在和平的时候杀人。那我们应该有一个这个正确的判断，就是他杀这两个人是怎样的一种行为。那我们说在战争上有互相的杀戮，这个是战争行为，是不是犯罪，你代替一个国家去征战杀死对方的人，这都是在战场上是正当的。但是呢约押他是在没有打仗的时候，他是用一种卑鄙的手段杀人，所以呢这就是犯罪，而且他是有预谋的，他是有预谋的谋杀，所以呢大卫说他是犯罪，这是绝对是公正的一个判断。但是呢我们公平来讲，这个应该当时大卫就应该判他的罪，这是杀人，但是为什么当时没有呢？大卫就是顾忌自己的政权的稳定，所以呢一直没有按照律法伸张正义，就是说你杀人了我就要按杀人来判你的罪，但是他一直没有这样做。所以说我们看大卫呢，他的这个他是很正直的，但是呢他又心里边有很多的这种考虑，为他自己的政权，为他这个江山的稳固，所以呢他不敢轻易的做出这个动作，但是呢他心里边一直不管是从法律的公义还是从个人的这种恨恶，他都是一直要把约押除去的。所以他这时候呢他就我们看说完了对神的这个敬畏和忠心之外呢，接下来他就说的就是这个约押， 他说你知道约押对我所做的事，这一切事情呢大卫都知道是约押是对他来做的，所以说这个是他心头的第一个让他不能够卸下来的一个负担。他说这个事情呢一定要让放在第一位，让这个所罗门帮他解决。好，到第二个事情呢，我们看这个五到九节，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那这是对曾经恩待自己的人知恩图报、感恩戴德的一个表现，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为，这是值得称赞的。我们觉得做人应该都是这样，是吧？别人对你有恩，应该不能忘记的。那么接下来呢，第八节讲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示美。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我们看这个话呢，这个词语不一样，但是意思呢和这个对待约押是完全一样的。他希望所罗门利用他的智慧想办法完成大卫心愿，就是要让他流血下到阴间，也就是不能让他清清白白这个顺顺利利的老死，要让他白头见杀，就是让他要杀他。那么这个示美大家可能也对他有了解，他可以说是一个罪有应得的一个人，他是扫罗支派的人，就是这个曾经追杀扫罗的这个追杀大卫的扫罗王。这个示美呢应该是有一定的家产，而且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对过往的这个扫罗王带给他的支派的荣耀呢念念不忘，所以对大卫有一种心里边的一种仇恨。当他看到大卫家里边出了这个动乱，他的儿子追杀他的时候呢，他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开心的看到这个局面。我们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下的16章5节，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起石头砍大卫王和他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这个示美呢，他是用很这个恶毒的话，他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他说这个是不对的，扫罗全家的血大卫从来没有流过，是吧？我们看大卫他即使神把扫罗交在他手里，他都没有动手的，扫罗全家的血都是非利士人跟他们打仗的时候被杀的，所以大卫从来没杀过他们家一个人，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不对的一个控告。然后他又说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他也不明白这是一个暂时的动乱，神并没有把国交给亚沙龙，他说你现在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所以他对大卫呢这种心里边这种仇恨呢，通过他这种恶毒的言语就骂出来。其实当时大卫可以杀他的，我们看第九节，就是这个约押的弟弟亚比筛，他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那这时候大卫的回应是不可以杀他，大卫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关涉，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去咒骂大卫。我们看这个这时候大卫他的心态，任凭他去咒骂，他说他是耶和华让他来骂我的，你凭什么去杀他呢？所以当时可以杀示美，但是呢大卫拦阻没有杀他。大卫他可能心里边有这种感觉，他所遭受的这种儿子背叛他追杀他 都是出于耶和华对他的管教，对他以前的罪的一个惩罚。所以大卫这时候呢，他没有按照这个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外甥亚比筛的要求把他杀死。我们看大卫这时候所说的话，他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大卫说，也许耶和华看我被人咒骂了，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施恩，让我能够脱离这些困境。大卫他感叹，我儿子都可以背叛我，可以追杀我，那这一个外人他骂我两句又怎么样呢？所以大卫这些时候把这些看得并不重要的。我们看后边，当这个大卫得胜回来以后呢，这个示美他看到了他以前的判断是错了，大卫又得胜了，这时候呢他又恐惧的赶紧出来迎接，而且呢这个讨大卫的好。这时候呢大卫也可以杀他，但是呢这时候大卫又没有杀，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形势下杀一个人杀一个百姓呢会失去民心的，因为人家会说你一个王这么心胸狭窄。而且当时示美是带着1000个这个便雅悯人一起来迎接的，所以说他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那这1000多个人后边还有什么势力我们也不知道，而且当时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叫示巴的人叛乱，是吧？所以在政局军心都不稳定的情况下，大卫这种选择也是对的，就没有杀他，而且呢跟他起誓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我绝不杀你。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没有原因的，两次大卫没有杀这个示美，忍受这个辱骂，这个是有原因的。可是后来呢，这个大卫还是这个心里边这个对示美这个仇恨这个苦毒其实他没有完全拿去的，那后边会讲到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那接下来就是发生的，就是所罗门这个坐上王位以后要处理的这些事情怎么来处理。10到25节呢，就是所罗门做完以后处理，包括他的父亲给他交代这些事情。那这个10节呢到12节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交代，大卫死去，然后呢所罗门正式做王。13节以后呢讲到了这个亚多尼亚。亚多尼亚呢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去求拔示巴。13节，这个亚多尼亚呢去见拔示巴，拔示巴呢就问他说，你来是为平安吗？这个为什么要问这句话，是不是为平安，这个是怎么一个意思呢？平安还是不平安，这个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说法呢？因为我们知道在不久之前这个亚多尼亚自己称王，是吧？如果得胜呢，这个拔示巴和所罗门可能都是会被这个镇压下去的，所以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里边的这种仇恨。当拔示巴看到这个亚多尼亚来找他，他可能是一种非常的意外，也是忐忑不安，所以他会问出这样的话来。在撒母耳记上的16章4节，这时候这个撒母耳来大卫家准备要高大卫做王，这个时候呢大卫的父亲看到这个撒母耳突然来到他家，也是问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看到这个里边讲的4节，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这些长老们见到这个撒母耳来他们都害怕，因为他们都知道扫罗跟撒母耳之间的这种矛盾，是吧？他们也怕被牵连，一看到这个撒母耳来了都战战兢兢的来问他，你是为平安来的吗？就是说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你来会给我们带来不平安，我们很害怕。这个 所以八十八也是相差不多的意思，相近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来找我能有什么好事情。然后这个亚东尼亚的说，他说是为平安。接着他就说，我有话对你说。八十八说，你说吧。然后亚东尼亚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众人都仰望我做王，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因他德国是出于耶和华。大家没有觉得这句话说的有点自相矛盾？他开始说这个国原是归我的，这个国原是归你的，凭什么呢？谁说的这个话呢？这个国归谁？谁说了算呢？是吧？他就凭什么你说这个国是归你的？他说以色列众人都仰望我做王，那以色列众人都是不是仰望你？这个也没有一个根据。即使是大部分人都希望你做王，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国是属神的，不是民主制，不是像现在选总统，是吧？你人数多就可以当。他后来他又说，归了我兄弟，因他德国是出于耶和华。那他到底认识不认识耶和华呢？既然是出乎耶和华，那这个国是属耶和华的，那怎么又是说原是归你的呢？所以他这话这个逻辑是混乱的。他认为他年纪大，就理所应当就继承王位。那接下来他的重点就是，也就是说所罗门做王对他有亏欠，欠他的，那他现在呢要提一个条件。他提一个条件，他说我有一件事求你，求一望你不要推辞。八十八就说，那你说吧。他说求你请你所罗门将书念的女子亚比莎赐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辞你。那亚多尼亚就让八十八帮助他向所罗门求一件事情，把这个亚比煞赐他为妻。这个亚比煞大家都知道是谁，就是大卫晚年最后这段时间伺候他的那个女子。那他想娶亚比煞是因为亚比煞年轻貌美吗？这个重点不在这里，而是他背后的一个动机。我们看到后边为什么所罗门听到他提这个要求马上就愤怒，就马上就宣判他的死刑呢？这就是他的动机所在，也是亚多尼亚他内心的一种狡诈，他对他这个失败不甘心。他表面上说的很好，他说所罗门必不推辞你，也就是说他把这个八十八推出去，想达到他个人的一个野心一个目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先王的遗孀他是有一个身份在这里边的，虽然大卫没有和他这个发生关系，但是呢他也是这个王妃的地位。所以说呢，如果娶了先王的王妃，那就意味着他是有这个王位的继承人的身份。所以这个亚多尼亚他心里边有这个动机的，有这个野心的。我们想这时候亚多尼亚差不多应该是35岁以上的年纪，他绝对不可能是单身没有妻子的。那他提这个要求呢，是他背后有这样一个野心。我们看八十八听到以后呢，就很爽快的答应他了。那八十八呢，而且呢马上就行动，就去帮助他找这个所罗门说话。他说我必为你对王提说。接下来我们就简短一点，就他就到所罗门这里边，所罗门对他非常的客气，给他赐座。然后呢八十八说，二十节，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他以母亲的身份要求所罗门不要推辞。那这个所罗门说，请母亲说，我必不推辞。其实这里边给所罗门挖了一个陷阱，是吧？作为母亲他不应该这样说的，你不要推辞。那假如后面真的所罗门就推辞了， 拒绝了，那就让所罗门做一个王来说，已经答应的事情呢又反悔，这个其实不好。八十八说，求你将书念的女子亚比煞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轻飘飘的这样一句话，好像这个事情不算什么，很简单，就一个女子嘛，就赐给你哥哥有什么不好。那所罗门听到这个要求以后呢，我们看所罗门的反应。你为何不替他，你为何单替他求书念的女子亚比煞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他是我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这个希路亚的儿子约押为辅佐。我们看所罗门这时候是非常的愤怒，听到他母亲提这个要求马上就翻脸了，而且呢前面说的我必不推辞，马上就推辞，马上就推翻自己的承诺。他不惜自己自食其言，这个面子也不再给他母亲了。所以说八十八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有点这个自取其辱，是吧，在自己儿子面前这个受到一个可以说不大不小的一个羞辱，来质问他你为什么不给他求国。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如果所罗门在这件事情妥协了，那这个后果大家会怎么看。所以呢所罗门我们看他是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认识的，这件事情绝不能妥协，虽然他母亲提出来呢他也不会妥协。那么我们想一想，这个八十八他这么爽快的答应，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态？他是真的不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严重性吗？那我猜呢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呢他真的不知道，那呢他这么爽快答应呢可能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因为他可能看这个亚比煞受大卫的这个喜爱，他心里面不舒服，那我就借这个机会把他等于是下嫁给他的原来的儿子，可以说是吧，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地位的一个下降。那也可能呢是八十八非常清楚这个事情的严重后果，而且他相信所罗门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很简单，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所罗门有借口能够把这个亚多尼亚除掉，因为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一个祸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呢，就是所罗门愤怒以后马上就命令这个元帅比拿雅去把这个亚多尼亚杀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多尼亚可以说是自取灭亡，本来前面这个事情呢已经平息了，是吧，所罗门已经答应他了，说如果你做一个正直的人呢，我必不杀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那言外之意，如果你不是一个正义的人，那就难讲了。所以他自己这是自取灭亡，失败以后呢还不甘心，还用这种诡诈的方法想这个得到一些人心，还妄图将来有机会东山再起的。我们看到这时所罗门发怒起誓，这里边说的话呢我们看就是他讲这个事情的本质讲出来，他说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而且他起誓说愿神重重的罚我，如果我在这件事情的妥协，愿神重重的罚我。他说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立为我建立家室。他说已经神按照他的应许已经立我为王了，继承大卫王了，别人还想在这件事情上有非分之想，那我绝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说指着耶和华起誓，亚多尼亚今日必死。那亚多尼亚呢就这样这个把自己的命葬送了，可以说他是自己往枪口上撞，他这是自己找死。好，我们看最后第四就是26到35节这一段，是所罗门革除了亚比亚他，又强杀了约押。那这一段呢就是处理另外两个主要人物，就是辅佐亚多尼亚的主要人物，就是大祭司亚比亚他。 那这个所罗门呢，直接对亚比亚他说：“你回你的老家去种地吧，你本来是该死的。因为为什么没有杀他呢？是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杀你。”这个所罗门不杀他是有原因的，就是他跟大卫几十年吃了很多的苦。这个亚比亚他的全家都因大卫被杀，85个祭司都被扫罗所杀了，他是唯一幸存逃出来的。所以呢，所罗门看他曾经为大卫受苦，而且在他面前抬耶和华的约柜，所以看这个面子上呢不杀他。因为他的罪呢，他不说亚比亚他自己也知道，这个辅佐亚多尼亚就等于是叛乱，就等于是背叛大卫。因为大卫从来没说过要立他做王，他要自立为王，你们就跟他，就跟当时的亚沙龙意义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叛乱，所以呢就是死罪。所以说因为你以前的这些劳苦，现在不杀你给一条活命，你就去告老还乡，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另外一个人呢，同跟他在一起的这个约押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虽然我们说了约押也吃了很多苦，也立了很多的战功，但是呢还是不一样的对待。因为这个约押，我们看到大卫专门嘱咐所罗门是吧，这件事情所罗门一定要按照他父亲的这个叮嘱来成全他的心意的。那么我们看到约押呢，他自己心里边知道的，前边那么多的事情跟大卫之间的这种冲突张力，他心里一直很清楚，大卫一直在找机会，那没有机会也就算了，那现在呢，这个是一个可以说即使没有以前的那些事情，就光因为这一件事情他都是死罪的，都是叛乱，他一定是死罪的。所以他知道他的结果，所以呢他又看到了亚多尼亚被这个贬回老家，所以呢他知道他的日子到了。然后呢这个约押呢就跟当时的亚多尼亚一样，他为了保命呢就跑到了这个会幕那里。28节，他听见这风声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脚。有人告诉所罗门说，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今天在祭坛边上。上头我们讲过了，这个祭坛上面四个角是牛角，在上面是抹过这个祭牲的血的，代表着这个赎罪和赦免。那约押他也知道，这个上次亚多尼亚就跑到那里边去抓住这个祭坛的脚，就保全了性命。那他也想学这个亚多尼亚，他也去干这个事情，也是抓住这个祭坛的脚。但是呢他没有这么幸运。31节啊，还没到31节，前边这个所罗门就差遣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就是这个元帅，你去将他杀死。这比拿雅呢就来到这儿对他说，王吩咐你说你出来吧。这约押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他其实是知道他出去等待他就是死，那他有一个幻想，就是说我不出去你就不能进来杀我，因为这是耶和华的祭坛，这不能杀人，他想这样赌一把。那我们看到这个比拿雅呢也是没有进去，他就禀告了这个王说这样一个状况。然后31节，王说呢，你可以照他的话杀死他，将他埋葬，好叫约押流无辜人的血的罪不归在我和我父家了。那这时候呢，所罗门，我们看到所罗门他的这个狠劲啊，他就那你就去杀他，他既然说他要死在那里，你就让他死在那里好了。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他讲的约押这些罪，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这两个准备做元帅的两个将军，然后呢就把他杀死了。我为什么说强杀呢？其实这里边呢我个人的觉得，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杀人不太好。那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多的来评价，我的感觉其实 你就留他几天性命也没有什么，是吧？这个可以把他关起来，都不一定非要在耶和华的祭坛那里杀人。好，那这个接下来就是另外最后一件事情，最后这个十一节三十节到四十六节，就是要处理这个示每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大卫交代了所罗门要用他的智慧来把这个示每也要杀死。那我们说了，一个老百姓是吧，他就是一个百姓，那作为一个王一上台以后马上就杀一个百姓，而且呢这个老百姓呢是他的父亲曾经许下诺言在神面前起誓不杀他的，这个有点说句实话过不去，可能会失去一些民心。而且这个示每呢他也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在这个他们这个便雅悯支派。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他在这方面又使用了他的这个所谓的智慧吧，他就告诉这个示每，你不可以离开你的家，你就等于是画地为牢了，就让他你只能在你的家这个周围的一块地方活动，不可以出耶路撒冷。在三十六节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房屋居住，不可到别处去。你要确实知道你何日出来过吉伦西，何日必死，你的罪必归到你的头上。那所罗门跟示每讲这话的时候呢，这个示每心里边当然知道他所说的罪就是咒骂大卫王，是吧？那这个示每他也心里边也知道是有鬼的，所以他说这话甚好，我主我王怎么说，仆人必怎样行。然后呢他就老老实的住在耶路撒冷。那如果他一直这样住下去呢，所罗门也真的拿他没有办法。我们看到这也是神的手，过了三年，这个他的两个仆人呢就逃到了加特王马家的儿子亚吉那里去。这个加特王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就是大卫在逃难时候曾经在那里过。那仆人逃跑了，其实就是他的奴隶逃到别的地方去呢，这个示每呢他就忍不住要背上驴，这个到这个加特那儿把这个仆人找回来。那这个动作呢就违反了当时所罗门给他规定的这个区域，他不可以出去，他出去了。然后他出去回来呢，那这个所罗门就抓住机会了，是吧？对他说，我岂不是叫你指耶和华起誓并警戒你说，你当确实知道你哪日出来往别处去，哪日必死吗？你也对我说这话甚好，我必听从。好，你答应过的是吧，我跟你说的你也答应了，那现在你违反了，那没得说，那你就要自食其果了。然后王又对他说，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心里也知道，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归到自己头上。好，我们看这个最终呢，这个示每为他自己曾经做过的这个恶咒骂大卫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虽然这个惩罚来的有点迟，但是呢还是最终还是来了。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后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为什么示每这样一个小人物他的死，最后说呢46节他就去杀死示每，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为什么一个普通百姓的死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因为这个示每的死就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呢。大家想想这个之间有什么样一个联系？前边杀死这个约押和别这个罢免了这个亚比亚他都没有讲这一句话，最后因为杀死了示每就说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那我个人的理解呢，为什么杀死示每坚定了国位呢？因为百姓都在看着所罗门一个年轻的王，他的魄力他的智慧，他能不能稳定的稳固的站稳脚跟，在这个王的位置上能不能做得好。 所以呢，通过这件事情也展示了所罗门的智慧和他的勇气。他用这种，我们说好像也不是一个没有显出多大的智慧来，和后面他的那些智慧相比来说是一个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件事情也反映出来他的这种治国的这个智慧和勇气，然后呢让众人看到，因为这个一个国家是不是稳定，重要的是看百姓对王的接纳和认可。一个年轻的王，他能够在这些小事情上，他能够很快的把那些敌对势力一个一个的处理好，把这件小事情也能够这样稳妥的处理好，也没有失去民心，是他自己违背了他的承诺失去性命，我没有用一种特别强力的这种用我的强权来惩罚他。所以呢通过这些也显示出他的智慧来，让百姓更加的信服。所以呢这样呢他的这个国的这个坚固呢，是因为他得到了众人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好，我们看一下这些我们今天时间好像，要不我们就这些思考题我们下次再说不完了，我们下次吧，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结束吧。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通过这些历史人物，通过所罗门王他的治国，他的被你来建立，看到神的应许在大卫家这样的一个信实，你兴起这么一个智慧的一个年轻人接替大卫，并且能够让大卫以前的这些所受的伤能够通过他的儿子让他能够了结。虽然我们看到大卫在晚年他的灵性有些低落，但是我们也看到你的恩典一直在他身上，你的祝福你的应许是立定在天的。我们真是怀着这样感恩的心来领受，我们也能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我们家里边都有你的祝福和你的保守。我们把一切都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